跟住系读经嘅时间。今日所读嘅经文系记载喺腓利门书一章一节同埋七至二十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喜乐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你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爱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恨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我为作，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头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信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圣经一段读笔。好高兴今日有陈芳师母在我们当中正道，所讲的题目是从无益到有益。恭请陈芳师母。
谢谢诗班今天早上把一首非常经典美丽的诗歌用新的唱法带给我们众会众，也带给我们许多的安慰啊。陈牧师和我坐在那里，我们都很有感受，很有安慰，因为陈牧师在我旁边已经竖起一个大拇指，你可以知道他多么受感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混乱的世界里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这里，奉你的名一起敬拜，这是你莫大的恩典。求主在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今天早上你的话语，让讲的听的都得建立，都得更新。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曾经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只斑马深深地爱上了一只可爱的小鹿。
曾经有个故事这样讲到，就是一只斑马是深深爱着一只小鹿，
希望能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可是却被这只小鹿一口拒绝了。
他希望能够跟这只小马一起永远地生活，但是他被这个小鹿一起一口拒绝了。
这只斑马难过的大哭起来，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啊，我这么好，长得又帅气，又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咁呢只斑马就好难过咁大哭起嚟，就问点解为咗乜嘢咧？我人又好，我样又生得靓，又咁爱你，点解你要拒绝我咧？
接着斑马听见这只胆小的小鹿很小声地说：因为我的妈妈说，现在的社会很乱，千万不要乱交朋友，尤其是那些有纹身的，大概都好不到哪里去。
咁斑马咧就咁咧就好胆咁咧就小鹿就好胆小咁回答斑马就话： 好細心講，因為我媽媽講就話，而家社會咧係非常陰險同埋混亂，就千萬唔好亂交朋友，尤其是身上有紋身嘅，大概都唔會好得去邊度。
弟兄姐妹，請問今天當你和別人交往的時候，你有沒有讓你心中的成見、偏見，還有你過去所受的傷害和一些負面的經歷，成為你在人際關係裡的障礙呢？
弟兄姊妹，請問你哋今日同別人交往嘅時候，有冇喺你哋心中有成見同埋偏見，同埋你哋過去所受嘅傷害，同埋一些負面嘅經歷，成為咗你人際關係中嘅障礙呢？
腓立門書在新約聖經裡面只有一章，今天我要從三方面和大家來思想這一章的經文。
新約腓立門書只有一章，我哋喺三方面去睇呢段嘅呢一章嘅經文。
第一，選擇放下身份的求情；第二，敢于面对过去的勇气；第三，重新修复破裂的关系。
第一，选择放下身份的求情；第二，敢于面对过去的勇气；第三，重新修复破裂的关系。
我们先来思想第一方面，选择放下身份的求情。
第一方面，选择放下身份的求情。
腓立门书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写的，目的是要为腓立门的奴隶阿尼西姆求情。
腓立门书就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的，目的就是为了腓立门的奴隶阿尼西姆去求情。
当时阿尼西姆因为偷了主人腓立门的财物，就逃到罗马去了。后来在保罗的带领下，他相信了主。
当时阿尼西姆就因为偷了主人腓立门的财物，就逃到去罗马。后来因为保罗的宣教，就带领之下相信了主。
然而保罗认为，既然阿尼西姆已经真心悔改了，就应该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
而当保罗认为阿尼西姆已经是真心悔改了，他就应当是回到他主人的身边去。
于是保罗就写了这封情辞迫切的信，恳求腓立门。腓立门也是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一位领袖，请求他在主里饶恕阿尼西姆。
於是保罗就写了这一封情切迫切的信，就恳求腓立门。他当时是一个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领袖，在主里面去饶恕阿尼西姆。
在整本腓立门书里经常出现我、你、他三个代名词。
在这一章的腓立门书里面不断出现了我、你、他这三个字。
让我尝试用一个简单的图表，上面很早放出来了，一个简单的图表来说明保罗、腓立门和阿尼西姆这三个人的角色和他们彼此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当中呢，就看到这三个角色的关系。
保罗就是腓立门书里的那个我，他的角色呢是自比人，他的身份是被囚的使徒，他是一个调解人。
保罗就是我，他的角色就是执笔人，他的身份就是被囚的使徒的调解人。
腓立门就是腓立门书里面的那个你，他是收信人，他是教会的领袖，他是一个被人得罪的人。
那你这个腓立门呢，也就是你，他也是这个书中的收信人，也是教会的领袖，是被得罪的人。
阿尼西姆是腓立门书中的那个他，他是送信的人，他的身份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他是一个得罪人的人。
而阿尼西姆亦即系他，佢呢个角色就系一个送信人，佢嘅角身份就系逃跑嘅奴隶，亦都系得罪人嘅人。
那他三个人的角色关系是什么呢？保罗和腓立门是亲密的属灵同工，
而三个人嘅关系就系保罗同埋腓立门咧，就系亲密嘅属灵嘅同工。
腓立门和阿尼西姆是族谱的关系，
而腓立门同埋阿尼西姆就系有主仆嘅关系。
腓立门和阿尼西姆呢，都是保罗属灵的儿子。
而腓立门同埋阿尼西姆都是保罗属灵的儿子。
当时保罗在罗马被囚禁在他所租来的房子里，虽然他不可以自由的出入，但是他可以接待那些来探望他的人，并且向他们传福音。
在当时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他是租住了一间房，虽然他不可以随便去自由出入，但他可以接待探望他的人，也都可以向他们去传福音。
阿尼西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相信了主。
咁当时阿尼西姆就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咧，因着保罗的福音咧，系相信咗主。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把阿尼西姆称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
所以就系点解保罗系将阿尼西姆称为这个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
又可以翻译成他是我在狱中带领归主的属灵儿子，
亦都可以翻译为他是我在狱中带领归主的属灵儿子。
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一个逃走的奴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会被处死。
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一个逃走的奴隶是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会被处死。
换句话说，阿尼西姆他有可能会因此连累了保罗。
换句话来说，就是阿尼西姆有可能都会连累了保罗。
但是保罗却能够用另外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这个负面的事实。
但是保罗呢，就却用一个积极的眼光去看这一件负面的事实。
在第十一节，保罗特别把阿尼西姆的从前和如今做了一个比较。
而保罗特别呢，是比阿尼西姆的从前和如今作了一个对比。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阿尼西姆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有用或益处的意思。
阿尼西姆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有用或者是益处的意思。
但可惜阿尼西姆从前他是有名无实的，他不但偷了主人的财物，而且还逃走了，可以说是对腓利门一点益处都没有。
可惜就是阿尼西姆当时最初是有名无实的，他不单止偷了他主人的财物，而且还逃走了，他对腓利门可以来说一点益处都没有。
但如今的阿尼西姆却是名副其实，他对被囚禁中的保罗的侍奉是有益处的。
如今阿尼西姆呢，他是名副其实，他在被囚禁的保罗当中的侍奉是有益处。
所以保罗相信阿尼西姆也会为腓利门带来益处。
所以保罗也相信阿尼西姆对腓利门都会带来益处。
阿尼西姆人生的转捩点是因为他悔改，相信了耶稣基督。
而阿尼西姆人生的转捩点就是因为他悔改相信了耶稣基督。
虽然阿尼西姆只是信主不久，但是他在属灵生命成长的情况却让保罗感到十分的安慰，甚至形容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是他所爱的。
而这个阿尼西姆虽然他信主不是很久，但是他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能够让保罗感到十分的安慰，甚至形容为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是保罗所深爱的。
其实按照当时的社会制度，一个逃跑的奴隶如果被抓到， 很可能就会被主人处死，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其实按照当时的社会制度，一个逃跑的奴隶如果被捉到，有可能是会被主人所处死，也都是很平常的事。
因为就连那个奴隶本身，他也会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因为就算连当时奴隶身份，他都会觉得这件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如果我们尝试用这样的背景来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当时保罗要替阿尼西姆来向他的主人腓利门求情，根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所以如果我们尝试以当时的背景来了解这件事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到当时保罗要替阿尼西姆求情，这个根本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那么究竟保罗是用什么方式来提出他的请求呢？
咁究竟保罗系用咩方法系向腓利门提出佢嘅请求呢？
第一，不凭着资格。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这个暗示保罗他有使徒的身份，他在教会中是有权柄的，他是受人尊重的。
第一，佢系唔系凭着资格，因为保罗暗示虽然佢系有使徒嘅身份，但佢教会中系有权柄，但系佢系受尊重，但系佢冇用呢个身份嘅资格去顺服腓利门，
他不用这个资格来叫腓利门顺服。第二个，保罗不凭着年纪。保罗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虽然保罗是长辈，但是他却不想用长者的身份去吩咐腓利门答应他的请求。
亦都唔系凭着年纪，虽然保罗系一个长辈，但佢唔想用呢个长辈嘅身份去吩咐腓利门去答应佢嘅请求。
不凭着劳苦。第三。”虽然保罗曾经为福音受了不少的苦，但是在这里保罗只提到他目前所受的苦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也不想用这种的劳苦来勉强腓利门答应他的请求。
第三，也都不是凭着劳苦，虽然保罗为了福音是受到不少的苦头，保罗也都不想用这种劳苦来劝勉腓利门去答应他的请求。
第四，只凭着爱心。这里说宁可凭着爱心求你，英文的圣经翻译 中文可以是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一个私人的请求。
咁第四就系只凭着爱心，保罗就系愿意用佢将佢当作一个私人嘅请求。
因为保罗知道他自己向腓利门所提出的是法外情，所以他宁愿用请求，而不是去吩咐。
因为保罗知道他自己向腓利门所提出的是一个法外的情，所以他宁愿用请求而不是用去吩咐。
弟兄姐妹，请问如果今天你是保罗，你会替怎么样的人求情呢？
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是保罗，你会用什么方法去替别人去求情呢？
请问在日常生活中，你对别人的爱心有没有阶级之分呢？
请问你们在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对别人的爱心有没有阶级之分呢？
有一句话说，爱是认识别人的软弱，但选择不小题大做。
有一句话这样说，爱是去认识别人的软弱，但是不要去小题大做。
其实要看出一个人的缺点，并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眼光，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很轻易就会看出别人的缺点。
其实去睇出一个人的缺点，我们都不需要用什么特别的眼光，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
然而只有一个心中有爱有属灵深度的人，
当一个人是有心中有爱有属灵深度的人，
当他看一个人的时候，他往往能够超越对方目前的情况，看出这个人生命中可以被塑造的地方。
当他去用这个角度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他往往都能够超越对方目前的情况，而能够看出这个人生命当中可以被塑造的地方。
从保罗的身上，让我们领悟到真爱不是盲目的。
我们在保罗的身上能够看到领悟到爱不是一个盲目的。
相反的，真爱能使一个人看得更远更深。
相反来说，真爱更加能够看到一个人看得更深和更远。
因为真爱是在不同的肤色后面看见人在上帝面前的价值，真爱是在没有希望的人身上看见他的潜质与前景，真爱不是看一个人的过去，而是看他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未来。1921年，Louis Lors 他担任美国纽约州新兴监狱的监狱长。
1921年，美国纽约州这个路易士·卢斯是担任了这个新兴监狱的这个狱长。
这是当时美国最难管理的 一所监狱，因为关在里面的都是一些重刑犯。
在当时来说，这一间是一间最难管的一间监狱，因为关在里面的都是一个重犯。
可是在20年后，当 Laws 退休的时候，这所监狱却成了一所提倡人道主义的机构。
但在20年之后，当卢斯退休之后，这个监狱局变为一间提倡人道主义的机构。
当有人问起 Laws 这一所监狱改变的原因， Laws 就会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那位已经去世的妻子 Catherine。
之后有人就问卢斯，这所监狱改变的起因是什么呢？卢斯就这样答，因为这一切都是归功于这个我的去世的太太
Catherine 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凯瑟琳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当 Laws 当监狱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警告 Catherine 千万不可以踏进这所的监狱。
当卢斯当监狱长的时候，每个人都警告凯瑟琳千万不要踏进这间监狱。
可是第一次举行监狱篮球赛的时候，Catherine 就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和犯人一起坐在观众席上。
但是当第一次举行这个监狱篮球赛的时候，凯瑟琳就带着三个孩子去进入，一起坐在观众席上面。
当 Catherine 听说有一个被定罪的犯人双眼都瞎了，她就去探望他。
当凯瑟琳听说有一个犯人他的双眼都盲的时候，他就去探望他。
他握住这个犯人的手问他说，你学过点字阅读吗？
他就握住这个犯人的手，就问他说，你学过点字阅读法吗？
于是 Catherine 就教导他怎么阅读，
而凯瑟琳就教他怎样去阅读。
好多年以后，这个犯人每一次想起 Catherine 的爱心，他还是会流泪的。
在好多年之后，这个犯人每次想起这个凯瑟琳都会流泪。
后来 Catherine 在监狱里遇到一个聋哑的囚犯， 他自己就到聋哑学校去学习手语，来帮助这个人。
咁凯撒林后来亦都遇到一个聋哑嘅囚犯，佢自己亦都走去聋哑学校学习手语，去帮助呢个囚犯。
有一天 ，Catherine 在一起交通意外中去世了。
咁有一次，凯撒林就喺一个交通意外当中去世。
第二天早上 ，Ross 没有来上班，由代监狱长来代替他的职务。
咁到第二日咧，劳斯就冇嚟上班，就由代监狱长去接替佢嘅工作。
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监狱，所有的犯人都知道 Catherine 去世了。
呢个去世嘅消息就传遍整个监狱，就知道咗所有囚犯都知道佢已经去世。
接下来的一天 ，Catherine 的遗体被放在棺木里运回家，他的家距离监狱有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
咁接下来嗰一日咧，呢、这个凯撒林嘅棺木个遗体咧就被运到翻屋企，佢嘅家距离呢个监狱系大概有四分之三嘅英里。
代监狱长发现一大群的囚犯都挤在监狱的大门口，他走近一看，他发现他们脸上都流着眼泪。
咁呢个代监狱长就发现一大班嘅囚犯咧都站喺呢个监狱嘅大门口，佢行近一睇，佢就发现到佢哋嘅脸上都流着眼泪。
他知道这些囚犯都很爱 Catherine， 于是就对他们说。好吧，你们可以去 Catherine 的家看她最后一面，但今晚一定要记得回来报道。
他们都知道这个囚犯是很爱这个凯撒林，于是就对这囚犯这样说，好了，你们可以去凯撒林的家去看她最后的一面，但今晚一定要记得回来报道。
接着代监狱长就打开了监狱的大门，让一大群的囚犯走出去。
咁呢个代监狱长就打开咗监狱嘅大门，就好让呢一班囚犯能够走出去。
在没有监狱守卫的看管的情况下，这群犯人走了四分之三英里的路去见 Catherine 最后一面。
咁喺冇监狱嘅守卫嘅看管之下咧，呢一班嘅囚犯就走到四分之三嘅英里路去睇呢个凯撒林最后一面。
结果当晚每一个囚犯都回到监狱去报道，每一个。
结果当晚回来的每一个囚犯都回到监狱里面去报道，是每一个。
接下来我们思想今天信息的第二方面，敢于面对过去的勇气。
今天的第二点就是敢于面对过去的勇气。
自从阿尼西姆悔改信主之后，他的生命有了很明显的改变，也带给保罗很大的帮助。
自从阿尼西姆悔改信主之后，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转变，也都留给保罗很大的帮助。
其实保罗有意将他，也就是阿尼西姆留下，继续在罗马来侍候自己。
其实保罗是有意将阿尼西姆留下在罗马继续侍奉他。
但为什么后来他却决定要打发阿尼西姆回到他的主人腓利门那里去呢？
但为什么后来却决定要打发这个阿尼西姆回去他主人方面去那里去呢？
第一，因为阿尼西姆本来是腓利门的奴隶，虽然他逃到了罗马去，但他仍然是腓利门的奴隶。
因为阿尼西姆虽然是腓利门的奴，仍然是腓利门的奴隶，所以他仍然虽然逃到罗马去，但他依然都是腓利门的奴隶。
在还没有得到腓利门的同意之前，保罗觉得他不应该自作主张把阿尼西姆留下来。
在未得到腓利门的同意之前，保罗觉得他是不可以擅作主张是将阿尼西姆留下来。
保罗不认同一个人可以属灵到一个地步，擅自替别人做主张而不尊重别人的意见。
保罗是不 认同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替别人擅作主张，是不尊重别人的意见。
第二，因为保罗要阿尼西姆勇敢地去面对他过去所犯的过错。
而第二点就是保罗是要阿尼西姆勇敢去面对他过去所犯的过错。
弟兄姐妹，请问如果你是阿尼西姆的话，你要回去还是不回去呢？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阿尼西姆的话，你是想着回去还是不回去呢？
如果不回去的话，就得一生背负着逃犯的罪名。
如果你想着不回去的话，那你可能一生都要背负逃犯的罪名。
如果回去的话，很可能随时会被处死。
但如果你想着回去的话，有可能你是会被处死。
可见对阿尼西姆来说，在他信主之后，如果决定要回到他主人腓利门的身边，他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由此可见，对阿尼西姆来说，在信主之后决定是回到他主人腓利门身边，他是需要付一定的代价，
就是被罚或被处死，
是会被处罚或者是被处死。
然而在和保罗相处的这段日子里，相信阿尼西姆已经从保罗的教导中学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属灵功课。
而从中在保罗相处当中的日子里面，阿尼西姆是相信已经从保罗当中学到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
第一，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跌倒，就要在什么地方站起来。
第一，一个人在哪个地方跌倒，就在哪个地方站起身。
第二，对付罪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面对、承认并且悔改。
对付罪的最好方法就是去面对和承认并且悔改。
第三，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应当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是一个应当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其实在阿尼西姆逃走的那一天，他就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
其实阿尼西姆在逃走那天，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这个是不能回头的路。
因为在当时罗马的法律下，逃走的奴隶被主人抓回来，就会在他的额头上烙一个印，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有前科。
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法律底下，逃走的奴隶如果被主人捉回之后，他们会在额头上烙一个印，让这人看到他有犯到前科。
或者就是把他处死，
或者是将他处死。
因此当阿尼西姆逃走的那一刻，就代表他已经决定要把他和腓利门的主仆关系一刀两断了。
所以当阿尼西姆逃走那一刻，他就代表了他和他的主人腓利门的主仆关系是一刀两断。
然而阿尼西姆绝对想不到，在这个完全不可能回头的情况下，
但是阿尼西姆绝对想不到，就是在这个完全不可能回头的情况之下，
保罗竟然劝勉他说：回去吧，带着我的信回去吧。
保罗竟然是劝勉阿尼西姆这么说：你回去吧，带着我的信回去。
可见即使是保罗为了要腓利门重新接纳阿尼西姆，他主动写了一封情辞迫切的信给腓利门，但解铃还需系铃人。
由此可见，即使保罗是为了腓利门重新要接纳这个阿尼西姆，并且主动写了一封情切迫切的信是给腓利门，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这封信必须由阿尼西姆亲自带回去，当面交给他的主人腓利门，才能够解开这个心结。
而这封信是必须由阿尼西姆亲自带回去，当面交给他的主人腓利门，才能够解开这个心结。
不错，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一切的罪已经蒙主赦免了。
没错的，在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一切的罪都已经蒙主所赦免。
然而他对别人的亏欠还是必须偿还，对别人的伤害还是必须认罪。
不过他对于别人的亏欠，他是仍然要偿还，而对于别人的伤害，他仍然是要认罪，
好让破裂的关系可以重新的缝补，让主的爱能够彰显出来。
好让能够破裂的关系能够可以缝合，也都让主的爱能够彰显出来。
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不想面对的过去。
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不 想提的过去，
也有我们不想面对的人，
也都有我们不想面对的人。
又或许我们身边有一些属灵的长者，就好像保罗对阿尼西姆那样，尝试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过去。
或者我们身边有一些属灵的长者，就像保罗对阿尼西姆一样，尝试是帮助他们去调解，去面对过去。
然而弟兄姐妹，今天从阿尼西姆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在人生中是否会犯错和失败。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阿尼西姆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人生中是否有犯错或失败，
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去处理我们曾经犯下的过错，重新再站起来。
而是在于我们能否愿意去靠着主的恩典 去处理我们曾经犯下的过错，重新站起来。
魏肯森牧师是美国 Walk Through the Bible 机构的创办人。
魏肯森牧师就是 Walk Through the Bible 的机构的创办人。
他曾经分享他在侍奉生涯里面一个难忘的经历。
他曾经在侍奉当中，是分涯当中是一个难忘的经历。
记得好多年前，他被邀请到美国西北部一个专为男士举办的退休会中做讲员。
他曾经被邀请到美国的西北部一个专为男士举办的退休会作主题讲员。
那个周末晚上的讲题特别针对困扰着许多男士的一个问题，不道德的性行为。
在当日周末晚上的课题呢，就是提针对很多困扰男士当中的一个不道德的性行为。
在信息结束的时候，魏肯森对在场的男士们说：我知道今天在座当中 一些已婚的男士有婚外情，另外一些有婚前不道德的行为。
而在信息结束的时候，魏肯森牧师就对在场的男士这样说，我们知道今天在座当中有一些是有已婚的婚外情，另外有一些就是一些在婚前不道德的行为。
当时整个礼堂都静下来了，
当时整个礼堂都静了下来。
接着魏肯森牧师他指着退休营地外的一个地方，他对会众们说，
而当时魏肯森牧师就对着他退休会营外一个指着一个地方就对会众这样说，
他说在我们的营地对面的街道旁有一座电话亭，今晚就是你突破的机会。
而在我们营地对面有一个旁边有一个电话亭，今晚就是你们突破的机会。
我现在要向你们发出一个挑战，
我今天就向你发出一个挑战，
就是去结束你生命中不道德的男女关系，
就是要去结束这个你们生命中一个不道德的关系。
请你花一枚的银币打一通电话，
请你用一个银币去打一个电话，
告诉那个曾经和你交往的女士，
而去跟你一个曾经交往的女士这样说，
你是如何的伤害了她，伤害了你自己，也伤害了你家人，并且得罪了上帝。
你是怎样伤害了她，也都伤害了你自己，甚至是伤害了你的家人，还有得罪了上帝。
你要请求这个女士饶恕你，并且清楚表明以后绝对不会再和她来往。
你都请求这个女士去饶恕你，而且清楚表明以后都不会跟她再来往。
对你们当中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你一生中最难打的一通电话，
或者对你们当中这个一些人来讲，这个是你一生中最难打的电话。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和你的决心，你一定能够从中得到释放。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和你的决心，你一定能够可以从中得到释放。
漫长的时间过去了，终于有一个彪形大汉在礼堂的后面站起来，走到台前。
过了很久的时间，终于有一个彪形的大汉走出来，走到礼堂的后面站了起来。
他对魏肯森牧师说，我是一个卡车司机，刚才你所讲的那些不道德的罪，我已经在当中沉迷了9年，今晚我决定要做个了结。
他就对魏肯森牧师这样说，我一个货柜车的司机，我们刚才所描述的不道德的罪，我已经是沉迷了当中9年，我决定是今天做一个了结。
接着在场许多的男士们都跟在这位卡车司机的后面，一个一个的走向电话亭去。
跟着就有很多的男士都跟着这个货柜车的司机的后面，一个一个走向电话亭。
直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当魏肯森牧师从他房间的小窗口看出去的时候，他看见这些男士们还在排队打电话。
直至到凌晨2点的时候，当魏肯森牧师在窗外看到这个时候，他就看到这班男士仍在排队打电话。
弟兄姐妹，请问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一些隐藏的罪和软弱，是你需要靠着主的力量去处理和了结的？
弟兄姐妹，请问今天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隐藏的罪和一个软弱，靠着主的力量去处理和了结呢？
请问在婚姻生活中，你对配偶有不忠的地方吗？
请问你在新婚姻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对你的配偶有不忠的地方呢？
我接下来问的问题都是问弟兄也问姐妹的。
问弟兄也都问姐妹的。
在出国公干的时候，你会在休闲的时候做些什么呢？
你出国公干的时候，你在得闲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
你和同性别的人所建立的友谊健康吗？
你和一些同性别的人所建立的友谊是健康吗？
目前你用来投资和赚钱的方法正当吗？
目前你 用来投资的钱和所赚的方法是正当吗？
最后我要问，你有浏览色情网站的癖好吗？
你有浏览色情网站的癖好吗？
最后我们来思想今天早上信息的第三方面，重新修复破裂的关系。
而今天第三点就是重新修复破裂的关系。
在当时罗马的法律下，奴隶是属于主人的私人财产。
在当时罗马的法律底下，奴隶是属于主人的私人财产。
因此阿尼西姆他偷了主人的财物逃走，不只是一个错误，也是一个抵触法律的行为。
所以阿尼西姆偷了主人的财物去逃走，不单是一个错误，更加是一个触犯了法律的行为。
同时也带给腓利门在人力和财力两方面的损失。
同时也带给了腓利门人力和财力两方面的损失。
然而在这个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保罗竟然能看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上帝的掌管中。
在这个看来在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里面，但是保罗竟然看出这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是上帝的掌控当中。
第十五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你留意，或者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
或者这个词是一个关键词。
强盗保罗从中看出，上帝似乎是以不寻常的方式在工作。
而这里强调就是保罗从中看到上帝似乎是用以不寻常的方式去工作。
于是保罗很有智慧地引导腓利门去思想，因着上帝恩手的牵引，在这整件事情的背后，究竟带给腓利门什么收获呢？
保罗就用很有智慧去引导腓利门去思想，怎样上帝靠着各恩手的牵引，在这个事情之后究竟带给腓利门有什么属灵的收获呢？
两方面的收获。第一，情况的转变。
两方面的收获，第一是情况的转变。
过去暂时离开你，指阿尼西姆过去因为偷东西而逃跑。
过去就是暂时离开你，指阿尼西姆过去因为偷东西而逃走。
现在呢，是永远得着他，指阿尼西姆信主后他生命有了改变，必定能够忠于职守。
而现在就是永远得着他，就是因为阿尼西姆信了主之后生命有了改变，他必定忠于职守。
第二个收获是关系的改变。
第二就是关系的改变。
不再是奴仆。
不再是奴仆。
指腓利门和阿尼西姆过去只是一般主仆的关系。
而是指腓利门和阿尼西姆过去只是一个主仆的关系。
现在是亲爱的弟兄，强调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多了一层新的关系，就是属灵弟兄的情分。
现在就是一个亲爱的弟兄，就是强调腓利门和阿尼西姆是多了一层属灵的关系，就是弟兄的情分。
请留意，当保罗替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的时候，保罗的爱心不是盲目的，也不是霸道的。
请大家留意，保罗替阿尼西姆求情的时候，保罗的爱心不是盲目，也不是霸道，
而是有错一定要处理，有债一定要偿还。
而是有错一定要去改。
保罗不会扛他人之慨。
保罗也都不会扛他人之慨。
保罗不会因为阿尼西姆已经悔改了，他就叫腓利门 OK 啦，现在大家是 brother 啦，把过去的财务方面的损失一笔勾销。
保罗也都不会因为阿尼西姆现在已经悔改了，就叫腓利门说 OK 啦，你将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啦。
因此保罗对腓利门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都归在我的账上。那我们要知道，在保罗的时代是没有自动转账的这回事。因此呢，保罗就用自己的信誉来做担保。
在当时的时代是没有自动转账的，所以保罗是用自己的信誉来做担保。
同时为了证明他不是在开空头支票，保罗还加一句，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而同时保罗也都证明了他不是开空头支票，也都加上一句，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写的。
我必偿还表示保罗的诚意。
我必偿还就代表了保罗的诚意。
亲笔写，保罗用亲笔签名来表示他慎重，用他的人格来保证。
而保罗在这里说亲笔写，就是说他表示他非常慎重，而且用他的人格作保证。
可见在整个过程中，保罗很清楚他不能要求腓利门无条件地接纳阿尼西姆，好像过去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保罗都很清楚知道他不能够可以求腓利门是无条件地去接受阿尼西姆，就好像过去一些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么究竟腓利门后来有没有接纳阿尼西姆呢？
那究竟腓利门最后有没有接纳阿尼西姆呢？
教会历史学家都认为，如果腓利门没有正面回应保罗的请求，去饶恕和接纳阿尼西姆，相信这卷书就不会被保存下来了。
教会历史学家都认为，如果腓利门是没有正面回答保罗的请求，去饶恕阿尼西姆，相信这本书也都不会留在这里。
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人生中，你有没有被过去的一些负面受伤害的经历困住了你的心灵？
弟兄姊妹，请问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过去的一些负面和受伤的经历是已经困住你的心灵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觉，以为紧紧地抓住我们所受的伤害，就是在向伤害我们的人报复，但其实我们只是不断地在伤害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错觉，就是以为捉住这个所受的伤害，就是向我们受伤害的人报复，其实只是不断地伤害自己。
有一句话说，在人生的旅途中，没有人能负荷得起怨恨的包袱。
有句话咁讲，在人生的旅途中，没有人能负得荷得起怨恨的包袱。
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上帝容许你受到一些误会、批评和伤害，是让你能想起上帝饶恕你的永远比你饶恕其他人的更多。
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上帝容许你受到一些误会、批评和伤害，是让你能够想起上帝饶恕你的永远都比你饶恕其他人更多。
让我们想到上帝的饶恕有多么宝贵，并且体会到去饶恕是的挣扎是怎么一回事，
就让能够我们体验到这个上帝的饶恕是有几咁宝贵，并且体会到一些饶恕的挣扎是什么。
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学用上帝，学会用上帝的爱，而不是用自己的爱去饶恕别人。
这样才能够让我真正学习到上帝的爱，而不是用自己的爱去饶恕别人。
弟兄姐妹，饶恕不是假装你没有受到伤害。
弟兄姐妹，饶恕并不是代表我们是没有受到伤害。
假装我们没有受到伤害。
假装我们没有受到伤害。
饶恕是潜入你心灵的深处，诚实地告诉自己。
饶恕是藏在人心灵内的深处，是诚实地告诉自己。
对方的确伤害了我，但我要学习将焦点放在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
对方的确是伤害了我，但是我要学习将焦点放在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
因为在十字架下，让我们记起自己同样需要饶恕。在十字架下，要是我们期望得到上帝最大的饶恕，却不将他也给伤害过我们的人，这是最大的矛盾。在十字架下得蒙饶恕的罪人，在领受恩典之后饶恕别人。1991年11月1号，在美国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校园惨案。
在1991年11月1号，在美国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校园枪击案。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他开枪射杀了一个和他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而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中国博士学生卢刚就开枪射杀了一个同是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
同时他也射杀了三位的教授和副校长安科莱瑞博士，最后卢刚也开枪自杀死了。
而同时呢，他也都是射杀了三位教授和副校长安科莱瑞博士，也都最后自己是开枪自杀。
11月4号，爱荷华大学28000名的师生停课一天，为安科莱瑞博士举行葬礼。
而在11月4号，爱荷华大学就28000个学生就停课一日，为了去安科莱瑞博士举行葬礼。
在葬礼之后，安科莱瑞博士的三个兄弟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在葬礼之后，安科莱瑞博士的三个弟兄就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宣布以他们姐姐的名字捐出一笔的资金，成立安科莱瑞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基金。
而在当中宣布了他是以姐姐的名义捐出一笔的资金，成立了安科莱瑞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基金，
特别是用来安慰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免类似的悲剧再发生。
是用来安慰了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理健康。
不但这样，安科莱瑞博士的兄弟还在极其悲痛的情况下宣读了一封他们写给卢刚家人的信。
不单止这样，安莱瑞博士的弟兄也都是在极度悲痛的情况之下宣读了一封他给卢刚家人的信。
这封信我只用中文读出来，因为都有字体。致卢刚的家人，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爱戴，包括她的家人、邻居，还有各学术界的同事、学生。我们一家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的朋友们一起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的时候所留下的美好回忆。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为你们祷告，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的悲痛和震惊的。我们的姐姐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伤的时候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痛， 也盼望你们和我们一起祷告和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刻，安一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了同情、宽容和爱。我们知道，在此时此，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了解，我们愿意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深信这是我们的姐姐安所期望的。诚挚的安·克莱瑞博士的兄弟们，弗兰克、麦克、保罗、克莱瑞，根据报道，当天有许多中国学生出席了安·克莱瑞博士的葬礼。
根据报道，当时有很多中国学生出席了这个安·柯莱瑞博士的葬礼。
这起事件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甚至有人因为这件事而接受相信了主。
而因为这件事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也都因为这件事都接受了主。
其中一位决志信主的中国博士生的太太就这么说，没有人能在这样的爱面前无动于衷。
咁呢位其中一个决志嘅中学留生嘅太太咁样讲，佢话冇一个能够喺呢种嘅爱嘅面前系无动于衷。
弟兄姐妹，虽然整卷腓利门书完全没有提到饶恕这两个字，
虽然弟兄姐妹，我哋睇到腓利门书呢本书系冇完全冇提到饶恕呢两个字，
可是它却让我们上了有关饶恕鲜活的一课。
但却让我哋能够上到有关饶恕宝贵嘅一课。
今天早上在座的弟兄姐妹，请问在腓利门书的三个角色里，你曾经做过哪一个呢？
今早在座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们在腓利门书这个三个角色里面，你曾经做过哪一个呢？
你曾经是阿尼西姆，得罪或伤害了别人，到现在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吗？
你曾经是不是阿尼西姆，得罪或者伤害了别人，到现在都问题都没有解决呢？
又或者你是腓利门，被人得罪和伤害了，请问你有尝试学习用上帝的爱去饶恕对方吗？
或者曾经你是不是腓利门呢？是曾经被人所得罪或者伤害，请问你有没有用学习上帝的爱去饶恕对方呢？
又或者你曾经学习像保罗那样带着主的爱去替两个彼此有心结的人做他们的调解人呢？
或者曾经你是学习保罗这样去带着主的爱去对两个有彼此心结的人作出这个调停呢？
最后带给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回去反思，回去行动。
最后带给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去反思
行动，
去行动。
在你的人生中，若要心结松绑，请问你要请求谁饶恕你？你又需要去饶恕谁呢？
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若要心灵去松绑，请问你要请求谁去宽恕你？或者你又要去饶恕哪一位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主，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主啊，今天早上你再次将腓利门书的真理向我们阐明。主啊，我们当中也许有阿尼西姆，也许有腓利门，也许有正在学习做保罗的。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主啊，当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黑暗面，我们过去所犯的错，求主给我们力量、勇气，靠着你的恩典去面对、去胜过。我们求主带领，若我们当中有人深深被别人伤害，跨越不过去的，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思想到你对我们的饶恕，以致我们能够学习用主的爱去饶恕、去跨越。主啊，求你自己带领、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不是听听、不是感动，而是需要付诸于行动。我们谢谢主，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